隔离。如果你真的走过那个隧道的话，他们说是很难走，因为根本不是底下不是打平的，根本里面就是很多的石头，就好像普通的水流一样。不过呢，这个是西罗亚缓流的水，很慢很慢，几乎你不觉得它在流动，但是无论如何，它是把积蓄的水，就城外的水，一直把它送到城内来。所以那这个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所给我们看见那个西罗亚缓流的水。那么这个也就是主耶稣在那里叫瞎子眼睛得开启的地方。那么非常有意思，就在这个背景底下，当以赛亚要安慰亚哈斯，而且告诉他说，你要向耶和华你神求一个兆头，求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是神，不是神耶和华。所以最后呢，你看见吗？因为他不肯接受。但事实上呢，大卫的家已经开始摇摇欲坠，大卫的宝座已经开始摇动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主自己，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以赛亚就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那这一次不是你们求的了，因为关乎整个以大卫家的前途，那么主要给人们一个兆头。那个兆头什么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我们知道，关于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预言是在哪里说的呢？是在西罗亚池子附近说的，是在这个上次水沟头那里说。那尤其第八章毫无疑问，第八章呢，他带着另外一个儿子，很明显就是在西罗亚缓流的水那里。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些地方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话，我们就非常清楚。那么就在以赛亚要借着他的儿女给以色列兆头的时候，那么主主动的给大家一个兆头。那么那个兆头什么？就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不要忘记，这个预言是一直连到第九章，那里有一句话说，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但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为测试奇妙测试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君等等等等。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背景，我想我现在稍微提一下。那现在我们就回到西罗亚的池子。那么大家再详再回忆一下，就是当初大卫是怎么攻打耶路撒冷。大卫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人知道说大卫一定不可能把城攻下来，因为那座城非常非常的坚固，没有人能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结果拿下来的，圣经后来大卫还是拿下来，大卫就称他说大卫的宝藏，也是圣经第一次讲的锡安。所以圣经所说的锡安就是指着大卫的城，也就是指着西罗亚池子那一带那个小山来说的。但是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当初大卫啊要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呢，那个耶布斯人呢就告诉大卫说，他说你不用进来，我现在是照着意思来翻译，我们中文看不得很不清楚，我照着原文大概告诉弟兄姊妹，就是说，那么耶布斯人就告诉大卫说，你不要想进来，我们呢只要用瞎子跟瘸子就可以把你赶出去。所以呢，这个耶布斯人就把瞎子跟瘸子就放在城门上，就放在城墙上，然后呢就笑大卫说，你不可能进来，我们不用正规军来和你对抗，我们就要用瞎子跟瘸子就可以把你挡在门外。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大卫还是把这个城攻下。大卫怎么攻下来？大卫攻下来就是从水沟头进来，他就是从不知道怎么他就找到了那个秘密的通道。那么现在考古学可以告诉我们说，大卫可能进来啊，就是因为那个隧道里面很多的气窗，所以很可能他就是从那些气窗里面就这么进来。那进来以后呢， 他当然就得着了那个耶路撒冷。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就是大卫的宝藏，那个也就是锡安，那个也就是圣经所说的大卫城。那不要忘记，最早的耶路撒冷就是锡安，就是大卫的城，也就是大卫的宝藏，就是那么大。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慢慢慢慢扩大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糊涂，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他们整个的背景。最早最早，我们要记得大卫所得着，他得胜，他所得着的耶路撒冷不过就是锡安山那一块，就是。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要记得锡安代表什么，锡安代表大卫的宝座。什么地方圣经讲的锡安，他一定指着大卫的宝座。那大卫是基督的预表，所以每次说到锡安山的时候，就是指着基督的宝座来说。谁是得胜者呢？谁让基督坐在宝座上，他就是得胜者。谁能够被基督征服了，他就能去征服别人。谁是被基督征服了，他才是个真正的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基督的宝座？今天的问题就是，凭着我们肉体来说，我们都是瞎子，我们都是瘸子，我们好像瞎子瘸子就能把我们的主赶出去，就能叫我们的主不能够进来。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还是进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这个就是那一段的故事？所以现在你如果懂得我们的主原来是比大卫更大的，那他现在原来他是比大卫更大的，那他现在碰了一个是生来是瞎眼的，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他要叫他到希罗亚池子里面去？感谢主，他因为替差遣的缘故。弟兄姊妹，就那么简单。我们如果是瞎眼的，如果我们肯听差遣，我们说我愿意相信，你看见我们的主就进来了，我们的主就得着我们了，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大卫，我们的主就是我们完全征服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就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这个瞎眼要到希罗亚池去洗一洗呢？我们的主就是叫我们想起当初的故事。因为所罗亚大卫进来的时候他们不让他进来，但是现在呢，你看见主把他带到希罗亚的池子，事实上就和基逊的水泉泉源和那个水沟头是连在一起，根本是一道水，根本就是一道水。那个缓缓的河流事实上就是基逊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水只要站在希罗亚缓缓的缓流的水那里，他要得到启示的。那个启示是什么？原来我们的主就是那就是童女怀孕生子，他的肩膀政权要在他的肩膀上，他是和平之君，他是奇妙，他是测试，他也是奇妙，他也是永在之父，正确，他的国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他就是大卫。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这个主把叫这个瞎眼的到希罗亚池子是偶然的一件事，没有。你如果记得这个大卫当初怎么攻打下来，所以我们的主为什么要得着，为什么要医好这个瞎眼，他要进来。他要进来做主，因为大卫那一次进到耶路撒冷，他就是要设立他的宝座。他进到耶路撒冷，这个就是他的保障。那从此以后，这就是所谓的圣者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你看见吗？这个在那个也是如此。这个所罗门廊下的主所欲，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生下来就是瘸腿的，所以这两个故事摆在一起，你就知道说希罗亚池子和所罗门廊下是不能分开，这个里面是紧紧连在一起。所以难怪有约翰第九章，然后约翰第十章。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要明白所罗门廊下以前，我们一定要懂得什么叫做希罗亚池子。 那么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顺便要提一下，这是为什么很重要呢？你知道为什么法利赛人呢那么严重？为什么一定要追根到底？我也说到底他眼睛没有被开启呢？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就晓得旧约有很多的神迹，比方说过红海，旧约有很多神迹，比方死人复活，但是旧约有一个神迹是没有，就是叫人的眼睛得到开启，特别是生来是瞎眼。你去读旧约的圣经，你找不到一个例子。那旧约讲到将来有一个神迹叫瞎眼睛得开，那都是预言，而且那个预言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一定神自己做。所以弟兄姊妹明白不明白，如果将来有一个人他的眼睛被开启了，那这个人开启他眼睛的就一定是弥赛亚，一定是基督，明白不明白？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为什么法利赛人他怎么样也不要承认这件事，因为如果他承认这件事他们就输掉了，如果他们承认这件事他们就必须要相信不可，所以他们说最好这件事没有发生。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一点都不错，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基督，因着他是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可以开人的眼睛，因为他是基督，他应当征服我，因为他是基督，他要做我，他以神已经高他，我们也高他，我们就巴不得主早一点回来。那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许多时候可怜呢，我们是瞎子，我们是瘸子，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好像把我们的主挡在外面，我们的主不能够进来。但是什么时候你愿意被差遣，虽然你眼睛瞎，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到希罗亚池子去洗一洗，我接受他。那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说这样我们的主就从秘密通道里面进来，这样我们的主就从水沟头里面进来，我们的主一旦进到我们里面，他永远要做主，他在我们的心中要设立他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整个耶路撒冷的开始是从希罗亚池子开始的，整个锡安山的故事，包括所罗门廊下的故事，是从我们眼睛开启相信主耶稣蒙恩那天开始，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个希罗亚池子和什么呢？和所罗门廊下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我们知道后来我们晓得这个锡安山呢，不光是指着大卫，不光指着山坡这一块说的。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似乎是你记不记得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我拣选了锡安做了什么？做我的居所，而且做我永远的居所。大家如果记得诗篇132篇那里有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神怎么说呢？他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那么弟兄姊妹，神居所所在的地方在哪？当然在摩利亚山。所以我们一定要懂为什么这个摩利亚山也叫做锡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糊涂了，因为我们普通都知道摩利亚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代表神的同在，而锡安山呢代表什么？代表大卫的宝座。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整个耶路撒冷呢是两样东西代表的，一个是神的同在，还有一个就是大卫的宝座。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锡安山，这个也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你常常读圣经，你发现圣经也用锡安来代表整个的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最早最早的耶路撒冷是只是大卫城，就是锡安的那个小山头。但是后来不要忘记，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呢，圣经会告诉我们，等到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他同时也建造王宫，不是吗？那么他的皇宫建在什么地方呢？他的皇宫在，如果这个是整个摩利亚山的话，你发现圣殿盖在这里，那这个底下，这个底下是橄榄，底下是锡安山，你爬上去，这个就是摩利亚山。那么所罗门圣殿当然盖在这里，那你如果读旧约圣经，一面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圣殿盖在这里，那同时讲到所罗门王宫，所以可见圣殿和所罗门王宫是盖在同样的一个广场上面。不过呢，所罗门的王宫是盖在南端，就是盖在南边，就是 所以让我们记得，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圣经后来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敌人一来的时候，不光他把王宫里面的东西拿走，也同时把圣殿东西拿走，因为都在一块，都在一个地方，都是一个 complex。